玄木记第三季第二十一集。殷瑶珍来得太突然，当年的阿泽就是清虚一事暂时还不能让他知晓，所以逃得默默赶紧告退了。清虚也命侍女拉下了纱帘，暂时遮挡一下自己的真容。瑶珍强打着精神缓缓地走进东宫的大殿，飘飘渺渺间好像是故人重逢，又好似故地重游。清虚注视着瑶珍一步一步走向他，眼前的是曾经的爱人还是曾经的仇人，可能清虚自己也分不清了，但他在心中说，
瑶珍，你还是来了，我们还是有缘的。
瑶珍走到殿中，有气无力地下跪行礼，
司法天神瑶珍拜见东胜神州王。
清虚见瑶珍面色苍白，看出她是中了鸩毒，于是赶紧吩咐道，
快扶司法天神到密殿，他现在中毒颇深，受不了这水呀。
密殿是在东宫平行空间中的一个秘密宫殿，此处并没有水，更适合此时的瑶珍。瑶珍一来到密殿，便脱离了这十几万里的水压，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，胸口压着的这口血也吐了出来，舒服多了。此时清虚也已赶到，因他以浮云遮面，所以瑶珍也看不清他的脸。此时的瑶珍满目眩晕，一见到清虚便一把抓住他的手臂，
请东周王用那如心拳救我昆仑山，我们都中了鸩毒。
好好，本王知道了。
随后赶紧扶瑶珍到了榻上，清虚一手扶着瑶珍，另一手伸出手掌，用内力一催，掌心便有涓涓细流涌出，这涓涓细流便是如心拳。清虚为瑶珍服下了这如心拳，瑶珍感觉五脏六腑的灼烧之感在一点点消退，胸口也没有那么沉闷了，渐渐的也有了精神，坐起来对清虚说，
多谢东周王解毒之恩，希望东周王再借我些泉水，我要赶紧回去救我昆仑山人。
天神不必着急，你现在虚弱得很，本王这就派人将如心拳送去昆仑山便好，你且不要随意走动。
随后清虚便叫了一神官来，瑶珍从头上摘下一碧玉簪子交给那神官说，
麻烦神官了，您且拿着这玉簪就能找到昆仑山中毒的那些人，用此簪在我昆仑山的灵窍溪上空一画，便能解了我下的结界，再麻烦您向这溪水中也撒些如心拳，瑶珍在这里谢过了。
神官领了吩咐，赶紧去了昆仑山。清虚看着此时的瑶珍，眼神依旧和当年一样清澈澄净，面庞恢复了丝丝红晕，更显得甜美可爱，发簪取下，一头乌发垂肩如瀑，憨娇柔弱。瑶珍虚弱地咳嗽了几声，清虚方缓过神来，
你体内还有些余毒未清，还需要好好休息，你快躺下吧。
瑶珍实在不好意思躺下，便半坐着倚靠着墙。
这鸩鸟虽说是三界剧毒之物，但一般不会主动攻击，你是怎么中的毒呢？
说来话长，这次十分感谢东王的解毒之恩，瑶珍日后定会。
清虚看瑶珍也不躺下，强打着精神还在说些客气话，便笑了低声说，
呵呵，还是这般逞能。
是吗？
这如心拳呢，可解三界内的一切毒，等你恢复好了，本王教你造这拳如何。
此拳您竟会造？
当然，如心拳就是本王所造啊。
这拳不是昊天大帝所造吗？
哦，本王也会，本王也会。
好，那就多谢东王了。
清虚见瑶珍还在坐着，知道自己不走他是不会躺下了，
你好好休息吧，本王先回去了，晚一些再来看你。
瑶珍刚要起身送清虚，清虚已隐去了，瑶珍这才躺下休息。躺了许久，心中还在惦念着昆仑的生灵有没有喝到解药，法力刚恢复了一些，便用天目向昆仑看去，发现神官已解了昆仑山的鸩毒，瑶珍这才安心地睡去。
第二天正午，姚真渐渐醒来，只见身边有一小侍女非常欢喜，
太好了，天神醒了。
姚真慢慢坐了起来，侍女们拿着甘露和香帕前来，
我们来替天神洗漱更衣。
姚真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简单的梳洗完毕，只见小侍女拿了一件青蓝色的斗篷，
这是我们君上平时穿的斗篷，君上说您身体虚弱，让我们给您披上。
说完便为姚真披在了身上。
天神请移步清祥阁，我们君上备了一桌好菜，已经恭候您多时了。
姚真点了点头，便由宫娥引路来到了清祥阁。清虚正在桌前等候姚真，见姚真披着自己的斗篷来了，也没有起身，只是坐着这样静静地看着他。只见姚真披着自己平日穿的斗篷，面容还有些许憔悴，但也笑意盈盈，长发从脸颊垂下缓缓走来。姚真一看东周王以浮云遮面，在座位上静静地看着自己，心想昨日还以为是自己眼花看不清他的真容，原来是以浮云遮面了。姚真走到清虚跟前行礼说道，
让东周王久等了。
清虚缓过神来，
你好些了吗？
好多了。
来，快坐下，吃些东西能恢复更快些。
姚真坐下之后，清虚便为姚真夹菜。姚真心中一惊，心想
他竟不用侍女布菜。谢谢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
东周的菜应该是三界里最好吃的了，你尝尝看。
姚真一尝，果然味道不咸不淡，口感不软不硬，色香味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嗯，果然好吃。
那就多吃一点。
随后清虚便问站着的侍女们，
你们吃了没有？
我们差不多都吃过了，好像啾啾和爱爱还没有吃。
那就别站着了，快去吃饭吧。
啾啾和爱爱点点头，对姚真行了个礼就退下了。姚真心想，这东周王摆的宴不仅毫无排场，而且竟像寻常百姓吃家常便饭一样。
你是怎么中的毒？
嗨，我就是路过那隐雾山，结果被一群鸩鸟盯上了，和他们打斗之余不小心裙摆上沾了鸩鸟的羽毛，就将这毒带回了昆仑山。我侍女为我洗衣时不小心碰了那羽毛，结果就中毒了，然后我就……
姚真突然想到自己不能说用转业术啊，他答应过阿泽不能说这秘传功法。
我就……
你就用了转业术，然后一身毒的来见本王了。
是啊，您怎么知道？
此时的清虚颜色稍有不悦。
猜的。
姚真也没注意到清虚的脸色，笑着刚要夸赞清虚猜得准。
多亏你那转业术只习得了八成，要是完全掌握了，你就见不到本王了。
姚真一愣，心想真是高人啊，不仅知道这秘传功法，连我能修得几成也看出来了。
以后再用转业术之前，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分能耐。
这句话刺得姚真满脸通红，有些不好意思了。身边的侍女也觉得场面十分尴尬，
君上您怎么能这么说司法天神呢？
清虚才突然发觉自己刚刚那句话有些失礼，一看姚真脸颊通红，
本王言语冒失了。
无妨无妨，东王教训的及时，十分感谢东王的救命之恩，姚真在这里先干为敬。
姚真拿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喝过之后发现好像并不是酒。小侍女看姚真有些疑惑，赶紧解围，
我家君上知道天神身体需要修养，所以没有盛酒，换成了桃汁，也不知天神喝不喝得惯。
不错，蛮好喝的。
清虚抿嘴一笑，拿起杯子看着里面的桃汁。
曾在南州听过一句诗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
这是写美人的吧？
清虚笑而不语，场面又有些尴尬。小侍女赶紧说，
这句诗形容天神最合适不过了呢。
说笑了说笑了，我可算不上美人。
姚真想打破尴尬，赶紧又说，
东王您不是说要教我造那如心泉吗？
嗯，好，那你随我来。
清虚带姚真来到了一个景色优美之地。
你看，这就是如心泉。
只见有一泉碧波荡漾，澄净清明，周围的空气都是清透温和的。
伸出右手，跟我学。
姚真伸出了右手，随着清虚一点点学起来。
运丹田之力，
一套复杂的手法过后，涓涓细流从清虚的掌心喷涌而出，这就是如心拳。而姚真的掌心却什么都没有。
我的怎么什么也没有啊？
啊，别急，本王先来审审你这个司法天神。
姚真行礼，
司法天神，洗耳恭审。
那镇鸟一般不会主动攻击生灵，除非你身上带着嗔恨之气。你路过隐雾山之前，可起了嗔恨之心？
嗯，不错，那南州的邪魔太过凶残，我确实动了很大的嗔恨之心。
你向来有一致决生死的气魄，但你可有一笑泯恩仇的心量？
没有。
清虚心想，不愧是真性情的姚真。
好，答得干脆。那你可知这如心拳的如心二字作何解释？
如心可是一个数字。
清虚点了点头。
您是让我宽恕那些邪魔吗？
是邪魔中了阵毒，还是姚真中了阵毒？
是我中了阵毒。
不错，你要宽恕的是你自己，无嗔无恨方能自在如心啊。这正是造如心拳的心法，你刚刚不懂这心法，只用我教你的技法是造不出这拳的。你现在懂了吗？
嗯，略懂一点。
那你再试试看。
姚真又做了一遍刚刚的手法，果然掌心有了一缕细细的水流。
你回去多修心性，扩大自己的容量，这拳会出得越来越好的。
随后便伸出手，那泉水似汪洋般从清虚掌心涌出。
这昊天大地所造之泉，您能修习得这般透彻，好厉害。
清虚笑而不语。
东王心量宽宏，我见识了，东王就没有那难以宽恕之事吗？
曾有一件，不过也释怀了。
什么事？
没什么，没什么，诛心之事。
什么？谁敢诛你的心啊？
啊，对了，刚刚这个技法你还需要再加强一下，这里非常重要。
教会了姚真之后，清虚又带着姚真在王宫的后花园散步，两人交谈甚欢。姚真面色上的些许虚弱之态也渐渐消散了。他二人走到一处葡萄园，见有老园丁在此架葡萄，正说着话，姚真见清虚挽起了袖子就去帮那老园丁架葡萄，毫无一点王的架子。姚真心想，人家一州之王都这么平易近人，我也前去帮忙吧。姚真刚要帮忙，只见清虚摘了一串葡萄送到他的嘴边，姚真刚要伸手接过
来，直接吃吧，尝尝。
姚真放下了手，用嘴轻轻咬了一粒葡萄。清虚微笑着看着他品尝。姚真发觉这葡萄真的非常好吃，而且与普通的葡萄不一样。
我第一次吃这么软的葡萄，从皮到籽儿，无一点酸涩之感，入口绵密甘甜，真的很好吃。
你爱吃就好。
二人游园了许久，姚真又有些许咳嗽。
你累了吧？本王送你回去休息吧。
好。
清虚便送他回了密殿。
嗯，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本王也回去了。
姚真行礼，
恭送东周王。
不用这般客气。
姚真笑着点了点头。清虚看看实在应该走了，刚要走又回头说了句，
明日与本王一起用早膳可好？
姚真羞涩地点了点头。第二天姚真很早便起了，悄悄问床边守夜的侍女，
你们平日里用什么画眉？回天神，我们用章鱼女的墨汁画眉。不腥吗？哦，对了，忘了，你们一直待在海里，不行的。天神是要画眉吗？我为天神取下来。
嗯，我想我今日已无憔悴之色了，去见你家君上也应当庄重些。
好，那我为天神取下来。
小侍女前脚刚走，姚真后脚便离开密殿去了海里。姚真在海里畅游了一番，捡了几颗紫珍珠做点额，借了几重红珊瑚的颜色做唇脂，又正逢海面上旭日升起，扯了缕朝霞做披帛，
摘了几朵浪花做裙摆，又收了些闪耀的日辉点缀发间。姚珍回来之后，看见侍女正拿着章鱼女的墨汁等着为她画眉。画过眉之后，姚珍又仔细地照了照镜子，美滋滋地问身边的侍女，
好看吗？
天神美极了，真是仙中绝色。
哎，对了，有胭脂吗？
天神，您照照镜子看看还需要胭脂吗？
姚珍仔细一照，发现自己脸色粉红，
天神的脸颊现在像仙桃一样粉嫩呢，哪里还用得上胭脂
啊？好，那带我去用早膳吧。
仙娥为姚珍引路，带姚珍去用早膳。清虚见姚珍到此，今日更是娇媚可爱，也忘记了说话，只静静地看着他。姚珍微笑着低下头，
让东周王久等了。
来，坐，本王特意让老伯挑了串最新鲜的葡萄送了来，知道你爱吃。
姚珍轻轻坐下，
多谢了。
一会儿本王带你去一个地方。
什么地方？
去了你就知道了。
用过早膳之后，清虚带姚珍来了一僻静之地。姚珍见此地偏远僻静，是深山中的深山，幽谷中的幽谷。此处还有一间不大的小木屋，篱笆围成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树，树下有一石桌一石凳。
本王平日里爱在这儿读书，这里宁静，看那些术数类的天书也不至于留神。
术数的天书？我就看了几部河图和洛书，就好似耗尽了所有的智商。
你看了那几部书里有伏羲大帝的智慧，也是不简单的。
姚珍一听伏羲大帝，来了兴趣。
哎，你听过成阳成阴吗？
听说过。
你可知到底什么是成阳成阴？
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三界内最初的两仪便是成阳成阴。
那这最初的两仪在哪里呢？
最初是伏羲大帝造了太极，太极又生了两仪。伏羲大帝与女娲娘娘曾育有一子一女，也就是我们知道的上古二神东王公和西王母。东王公后来又做了昊天大帝，他们二神身上自带成阳成阴。
哎，那除他二神之外，三界中就再也找不到这成阳成阴了吗？
那本王就不知了。为何问此啊？
刚刚听你说到伏羲大帝，突然想到的。
来，咱们进屋里坐坐。
姚珍走进了这间小木屋，环视了四周，发现不仅毫无摆设，而且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。想想益州之王竟爱住这样的简陋的木屋，也真是难得。
咦，这是炕？这是人间的火炕吗？
是的，不过你坐上去看看。
姚珍一坐上，发现此炕柔软温暖。
这炕可以那人间的不同，舒服多了。
那是自然。
此时窗外突然跳进来一只野兔子，清虚将它抱起，抚摸着小兔子的绒毛。
你看它多可爱，像你一样。
姚珍一愣，因姚珍想到自己的真身本是一只白虎。
你说我像兔子？我怎会像一只兔子？
后山还有好多可爱的小动物呢，我带你去瞧瞧它们。
姚珍到后山一看，都是些圈养的鸡鸭鹅狗，还有兔子小鹿之类的，看得姚珍真是目瞪口呆，完全颠覆了姚珍原来对王的概念。他没想到益州之王竟如此爱过平民百姓的日子，不仅家里有炕，还亲自饲养牲畜。清虚带着姚珍游山玩水，有时见到了东周的百姓，百姓们就像看见了朋友一样跟他打招呼，他也时不时地帮帮老叟收收渔网，摆摆棋盘，和百姓们一起谈天说地。没有一个百姓知道他就是这东胜神州的王，东胜神州所有的生灵都要受他的恩惠，靠他的庇护。一仙娥前来禀报，
君上天神晚宴已备好。
饿了吧？咱们回去吃饭吧。
真是饿了呢。
席间清虚依旧不需要侍女们布菜，甚至亲手为姚珍剥一些带皮带壳的食物，弄得姚珍十分不好意思。
这姚珍如何受得起？让侍女们剥就是了。
无妨无妨，侍女们站着，本王坐着， 当然本王来剥更方便些，都是一家人，谁剥都一样。
姚真听清虚如此说，心中更升起敬佩之意，于是端起酒杯，杯中虽盛的还是桃汁，但姚真以果浆代酒敬了清虚一杯。
虽做司法天神数年，但十分惭愧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到东周，见百姓安然，生灵喜乐，一派祥和幸福景象，不由得对东王升起了敬意。这几日与东王相处，更让我大开眼界，没想到一周之王还能如此平易谦和，真是闻所未闻。
清虚静静地听姚真夸赞他，心中也满是欢喜。
这次落魄而来，东王不仅解了我和昆仑的难，更是将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说到这儿，姚真脸颊渐渐泛红，停顿了一下，接着笑意盈盈地看着清虚。
姚真心中感激不尽，日后还望东王常到我昆仑山坐坐，以慰我们的一片感恩和倾慕之心。
姚真带着这红粉的脸颊，嗓子像是含着蜜似的，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对清虚说完了此段感激之话后，便渐渐将眉眼低垂，等着清虚回答。半天也不见清虚答话，只愣愣地坐在那里。清虚一听倾慕二字，瞬间红了双耳，没想到这姚真竟如此坦率直接，弄得清虚竟一时语塞。旁边的小侍女见冷了场，
君上君上。
清虚一听侍女叫他，吓了一跳，竟腾的一下从座位站起，把大家也吓得一愣。清虚此时不仅心乱如麻，见此景又十分尴尬，突然想出去冷静一下，竟连一句话都没说，就急慌慌地出去了。